你也很喜欢这个牛，啊，牛嘛也很感激你，啊，你们是这个关系。可是你这个小牧童啊，没有事情常常拿这个鞭子就打牛，啊，常常拿着鞭子打牛，所以今生呢，牛他就是你的丈夫，你这个牧童啊，就是你现在，所以你丈夫啊，也得常常要打你。哎，这个因与果的关系如此。他就说：“那我还要，还以后还怎么办呢？”他说：“差不多了，啊，这个报啊，差不多报满了。你这个先生呢，还要打你100次。啊，100次打完了之后啊，这个报就还掉了嘛。你过去打他多少下，他今生打你多少下，打完了他就不会再打你了。”哎，他想想这个一还要打100次很难过啊。老夫人说：“有办法，我教给你。”啊，他说：“你呀，拿这个茅草，做扫把的茅草，那很轻啊。你找100只，100只把它捆住一捆，哎，他打你一下，不就打了100下了吗？”哎，他一想，没错，他回家去就果然就如法炮制，把这个芦草啊找了100根，把它绑在一起，给他先生，你打吧，你发了脾气你打吧。这个先生拿过来，打了他一鞭，好了，你这个女人打了也没有用，从此以后我不打你了。哎，果然是果报啊就满，所以这个好喜打怕一切众生呢，还有果报的。人家嫌恨我骂我们，必定是我们前生是这样对人，今生才招惹这样的果报啊！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呢？因果报应丝毫不爽，我们一定要明白事实的真相。所以我们遭受人家的冤枉，遭受人家侮辱，我们应该晓得不怨天不尤人，回过头来自己责备自己，改过自新啊！从前做的那有什么法子呢？现在就得要安心来接受，想逃避免逃不掉，免不掉的，免了这一生还有来生，免了来生还有后生，这种果报生生世世无法逃掉的，那不如我们现在来了甘心情愿的来接受，受完了就没事了啊！所以千万不要冤冤相报，那越报越惨烈，以后这个永远没完没了，那就很惨。第二呢，是劝令他啊，劝他令打，自己没有打人，叫别人打，劝别人打，也要受这个疾病的果报。第三呢，赞叹大法啊，人家用什么方法打？哎，他很喜欢，看了很喜欢，哦，这个打得好，啊，这是要不得。第四，见达欢喜啊，见到别人或者是大人或者是大一切畜生，哎，他看到生欢喜心啊。第五种啊，扰乱父母，天天叫父母心乱生烦恼啊，这个是大不孝啊。第七啊，第六啊，扰乱贤圣，这个贤圣就包括老师，老师的恩德跟父母一样大啊，父母生我们的肉身，老师生我们的法身慧命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得自于父母，智慧得自于老师，所以父母跟老师的恩一样大，扰乱老师贤圣也要遭这个果报。 其呢，见冤病苦，心大欢喜，看到别人害病，啊，看到别人受苦，哎，他生欢喜心。所以说，幸灾乐祸啊，这样的心也要受多疾病的果报。第八，见冤病愈，心生不乐。人家喊的冤屈平凡了，受的些苦难啊，得的些病啊，他现在好了啊，一切好了，恢复健康了，他看到心里不舒服。第九，与冤病所与非药非止药啊，人家害了病了啊，他去帮他治，治的什么呢？不对症的药啊，他就治别人。那我们今天所说蒙古大夫啊，充当内行，把人家的病啊治重了啊，人家是轻病，把人家病治重了啊，这个也要受果报啊。第十呢，蓄势未消啊，而福更淡啊，前面都是造的罪业，最后这一条是自己在生理上没有注意啊，你得病。啊，前一餐吃的东西还没有消化掉，接着又吃，贪吃，病从口入，啊，只有这一条是讲这个生理的，其余都是讲造的罪业，啊，所以说，加上前面所讲的这个二十种罪业，所以才感得这一生。丑陋又加上多病啊，得这样的苦，这是的确相当之苦啊！啊，下面呢，这就交给我们修因，得到这个果报了，应该怎么修呢？要戒嗔忏悔，但于地藏向前，至心瞻礼。这个地方重要的就是至心这两个字，瞻礼就是恭敬念佛啊。四种念佛里面，观相念佛，瞻礼是属于观相念佛啊。他只提了这一种，持名念也一样。啊，持名念，供养菩萨的形象啊，每一天早晚啊，要礼拜供养。二六十中，支持名号啊，支持名号，要这样的修行，要至心。知心就是一心，诚心诚意的修啊，诚心诚意的修。事情之间呢，这是讲转业转得快啊，转得非常快。说世人千万劫中啊，所受生身相貌圆满。相貌圆满，当然他就没有病了。有病，相貌决定不圆满。啊，这是转过来了。啊，这是先讲这个相貌圆满。那么下面再讲呢，是贵心受生。 是丑陋女人，如不厌女身，她要是厌女身啊，就会转男身。哎，她并不讨厌呢，她是个女生啊。那么即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啊，为过王之女，这是三贵族啊，相貌圆满，有福有德。乃即王妃啊，或者是嫁给这个过王的啊，做过王的啊，王后王妃，宰府大姓大长者女，端正受身，住相圆满。那么这是讲不厌女神啊，他的这个果报。后面呢，这个总结，这个总结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有至心故，瞻礼地藏菩萨了，祸福如是啊。这个就是总结这一段经文这个修学关键所在。我们决定不能把这两个字轻易的看过了。其实佛法的修学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或者是说无量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的修学都是在至心啊，也可以这么说法，无量法门修的是什么？就是修一个至心。至心就是真心啊，也就是弥陀经里面所讲的一心不乱。我们要借种种方便来修我们的一心不乱，只要得一心不乱了，必定是所求如愿。因此这两个字我们千万不能够轻易看过。这个注解里头也说得很好，在三十九面第一行啊，他说至心二字是意深意重啊，意很深，用意非常之重啊，很重要。贯于前后，勿轻看过啊。这个前后要是就这一段经文来讲啊，固然没错，实际上啊，就全经来说也能够讲得通啊。本经菩萨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很多，有几十种之多啊，但是每一种方法关键呢都是在智心啊。我前面跟诸位特别指出， 那个善男子善女人，那个善子啊，智心就是至善啊，善乱心就不善啊，所以这两个字那是关键之所在啊。这个注解诸位自己细细去看啊，注子里头也引经，这个引经论来做证明啊。注子末后啊说这个讷那三藏七种理不可不知啊，如果诸位要是不知道这个七种理呢，可以查佛学字典，可以查教程法书啊，或者呢看普贤菩萨行愿品的注解啊，都有说，在礼敬诸佛里面都讲得相当详细，那么我在此地就不多说了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是讲的机要供啊赞供佛啊，看这一段经文。佛赐普广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能对菩萨向前作诸偈要，即歌咏赞叹，香花供养，乃至劝于一人多人，如是等辈，现在世中及未来世，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，不令卧室这闻其耳，何况亲受诸痕。这个一段经文呢很特别啊，很特别。我们必须要晓得他用意之所在。不得误会，这个纪要啊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唱戏，佛门有，尤其是民间啊，这个迎神赛会呀，啊，还愿常常啊。请着这个唱戏的啊，这个酬谢神明啊，我们这个附近啊，附近我们这里有一个土地庙，每一年呢这个地方上都要请这个戏班子唱这个歌仔戏，好像要唱三天啊，来答谢这个土地公一年呢保佑这些地方上的平安啊。我想啊，最初啊可能也不见得是受本经的影响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民族在原始的时候啊，它都是这有这种宗教的意识，而佛门里头也有啊，所以可以啊用这些歌舞啊戏剧来供养诸佛菩萨。我们在 敦煌这个壁画里面呢看到很多啊，佛与这些菩萨声闻大众坐在那里观赏这个天人歌舞啊，这个天人的时候以这些祭药啊，越是音药，祭就是跳舞啊，唱歌跳舞啊，这个演戏这一类的啊，就有歌咏赞叹，香花供养。那么，难道佛菩萨还喜欢这些东西吗？不是的。你要认为佛菩萨喜欢这些，错了。啊，是在这些呢，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讲的这个帝王大臣呢，在这个喜庆之日，与民同乐。啊，有这个意思，有与民同乐的意思。除这个之外啊，更重要的是借这些来宣传佛教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主意啊。譬如我们今天，我们坐在一个道场里面讲经，真正来听经的人大概对于佛教教义都有相当的了解，有相当的认识，他才回来。如果我们把经典意思编成了戏剧，搬到舞台上去表演，或者搬到电视台去，诸位要晓得这个影响多大。中下根性的人呢，通通都接触到佛法了，正所谓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啊。所以在戏剧里面表演，尤其是今天那个电视台，我们演一个佛教的这个节目啊，当中的时候看到出家人啊，看到佛菩萨形象啊，听到念一声阿弥陀佛，阿赖耶识流通通都种下了佛法的种子，无量无边的功德用意在此地。所以这个是弘法利身，这个是宣扬正法。因此他这个得的这个果报啊，不可思议啊。所以这个经文是有两段，底下一段如是等辈也啊，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啊，所以自己这样做法也可以劝别人这样做法啊。有这种能力有这个才华的人，应当把佛经里面许许多多的公案因缘都可以写成剧本啊，这个在大藏经里有的啊，不是说我们今天才做一个创举，不是的，古人就曾经做了啊。而归元经里面呢，那就是评剧的剧本，内容完全是佛法啊。那么这个书现在在台湾有流通啊，那么我曾经看到过啊，但是现在能够欣赏评剧的人不多了啊。如果能把它写成电视剧本，那就更好了啊，可以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啊。所以这一段的意思是在此地。如是等辈，现在世中皆未来世，因为他做这个事情，他是为弘法利身的啊，是为普度众生的，是劝人呢学佛的啊。所以 他的功德与讲经说法的法师与传法的法师没有两样。那么这是我们要晓得的，他不是拿这个来做娱乐的啊。如果拿这个来做娱乐，拿这个来赚钱，甚至拿这个来求名闻利养，那就错了啊，那就完全错了啊。如果用这个方便，用这个手段来戒引众生，来弘扬佛法，功德利益就跟此地所讲的没有两样。现在是中，就未来是常得百千归神，日夜维护，不令卧室这闻其耳，一切卧室混沌，你听都听不到，你怎么会遭难呢？你怎么会受这个魂的这种果报呢？那这个魂就是讲意外的灾害，决定啊遇不到啊。那么这是这一段的大意，在注解里面。他也住得相当的详细啊，可以做参考啊。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啊，那是讲积毁所得的果报。佛赐普广，未来世中若有卧人，即卧神卧鬼。这个未来世啊，就是指我们现在啊，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，而且正如同经上所讲，佛灭度之后第五个五百年之后，是属于斗争坚固的时代。那诸位想想，他要不是恶人，他怎么会斗争呢？他要不是卧神卧鬼呀，也不会呀帮助人斗争。所以现在这个三种人普遍的存在我们的社会，搅乱我们社会呀，得不到安宁，使一切修行人时时刻刻都遇到障难啊。这些呢是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展礼地藏菩萨形象啊，这是讲起卧人卧鬼卧神啊，他们见到的真正的佛弟子啊，真正的佛弟子，真正依教修行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啊，或妄生机会，这就属于卧人，啊，当然也有卧神、卧鬼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像现在许多人相信嫁鸡孵卵。啊，嫁鸡孵卵，到这个卵坛上来，冒充佛菩萨，冒充神仙，都是鬼神啊！啊，来冒充啊！ 又有鬼神附在人的身上，使这个人呢也能现一点小神通啊。这种这些事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啊，我们是常常听到也常常见到啊。真正懂得佛法的人对于这个究竟是一回什么事了如指掌啊，太清楚了。可是一般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，他觉得这个很了不起，往往就受了他的欺骗了。